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冯德莱恩连任欧盟执委会主席，未来十年将投入5000亿国防资金。美中副外长通话，强调对菲律宾防御承诺坚如磐石。北约正面临美法政治变局风暴，秘书长强调北约极具韧性。泽连斯基访问布鲁塞尔，并将与欧盟签署安全协议。环太平洋军演登场，29国展开联合演训。纽约时报指出，川普可能的总统副手已有3人进入最后角逐。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欧盟27国领导人在接近5日前通过3大高层人事案，同意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继续连任。27号的这场欧盟理事会是欧洲议会6月改选后第一次欧盟高峰会，而下个5年任期的3大高层人事案最受瞩目。一如外界预期，高峰会通过冯德莱恩继续带领欧盟行政核心。11月底将卸任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交棒给葡萄牙前总理柯斯塔。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就接任博雷利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成功连任的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未来10年需要在国防上投资5000亿欧元。他强调，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欧洲联盟防卫支出是1999年到2021年间增加 20%， 但中国同期增加 600%，俄罗斯增加 300%。 欧盟虽然对增加国防投资具有共识，但目前具体裁员仍待规划。礼拜四，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告诉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之，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捍卫菲律宾的承诺仍然如钢铁般坚定，并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爆发严重冲突。国务院指出，坎贝尔礼拜四和马朝旭通话时对中方行动表达了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说，坎贝尔重申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维护对菲律宾的承诺。同时，坎贝尔亦重申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担忧，并讨论了朝鲜半岛的挑战。中共海警上个礼拜曾经包围3艘菲律宾海军船只，甚至登船。他们当时对菲方人员挥舞刀和棍，这个是中菲近来一连串对峙情况升级中最严重的事件。但虽然美中是多个领域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仍致力于扩大与中方的沟通，以减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就在美国和法国选举即将到来之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北约军事联盟具有人性，能够安然度过强国政坛的一切变化。法新社报道指出，法美两国今年选举事关重大，而且极右派候选人都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向来较为反对北约，仲以与北约主要敌人俄罗斯关系良好著称。 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话：，事实证明，当各国要选择留喺北约，接受北约提供嘅保护同安全，亦或系选择削弱北约时，佢哋会选择留喺北约。佢话：，我哋已经证明自己有韧性，因为团结显然符合我哋嘅利益。斯托尔滕贝格做上述发言无奈后，美国总统拜登同前总统川普正为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进行首次辩论。斯托尔滕贝格说，我预期无论美国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继续作为北约的坚定盟友，因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亦对美国有益。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与欧洲联盟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促进整个欧洲大陆的和平与繁荣。目前泽连斯基正在布鲁塞尔访问，他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指出，我们将与欧盟签署三项安全协议，其中一项协议是与整个欧盟签署。他强调，这项协议将首次载入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广泛支持乌克兰的承诺，无论内部制度有什么变化。而法国这个月30号即将举行首轮国会选举，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在民调居于明显领先地位，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居次，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就落居第三位。虽然这样，泽连斯基表示自己有信心，无论法国下届政府组成怎样，都将会采取支持欧盟的立场。而且我们相信，无论政治局势怎样，法国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由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演习，由礼拜四起在夏威夷及其周边地区登场。环太平洋军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每两年举办一次，由1971年至今已经有53年历史。今年共有29个国家、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舰、14支地面部队、超过150架飞机参与这场联合演习。美军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韦德担任这次演习的联合部队指挥官，礼拜四在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码头出席记者会。韦德在致辞时说，这场演习用意是加强29个国家联合演训能力，最终目的是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这个礼拜在美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热潮期间，另一个重要话题也就是边个会当上前总统川普的副手，这一结果可能最快这个周末就会出炉。据纽约时报礼拜四预测，我去俄州联邦参议员范斯、北达科他州长帕根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三人已经进入最后角逐。纽约与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帕根和卢比奥是最有可能担任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不过美国媒体近期将焦点转向39岁的年轻联邦参议员范斯。范斯2016年出版以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的畅销书《绝望者之歌》，全书写出铁锈带出身、经济破坏白人家庭子弟的绝望与奋斗，成为当年美国出版界最重要的传记，亦是解读川普崛起的重要社会背景参考。不过川普的行事风格难以拿捏，竞选团队几时宣布副手外界亦都讲不准，因此川普助理建议记者这段时间最好24小时盯住川普的社媒推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礼拜四晚间的首场电视辩论，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引来了记者、专家、分析人士的普遍消极反应。他们认为拜登的表现 突显了他的高龄带来的劣势，而川普在发言中对于事实的不顾就令他们担忧。在这一场由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主办的辩论上，拜登和川普就经济、边境、堕胎权、乌克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辩论。据称感冒的拜登在辩论刚开始时声音沙哑，讲说话断断续续，口齿不清，川普就一贯铿锵有力，但言语和肢体动作显然比以往收敛。拜登在备战一个礼拜之后的表现已经在民主党内部引发新的疑虑，连他的副手何锦丽都婉转地承认拜登表现不如预期。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当晚总统辩论后进行的快速民调，60%的观众认为川普表现出色。美国保守派新闻网报道，6月27日的辩论中，总统拜登未能消除外界对他年龄的担忧，反而加深了民主党内部的恐慌。美国之音报道，不少民主党和自由派一方的人甚至认为是时候选出新的参选人替换拜登。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智库国际环保开发研究所28日发布分析结果显示，全球20大首都气温达到摄氏35度以上的日数在过去30年间增加52%。路透社报道，全球20个人口最多的首都共住有超过3亿人，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迁造成气温上升的影响，因为道路的沥青和建筑物会吸收和保留热度。印度德里、孟加拉达卡和菲律宾马尼拉等首都今年已经受危险的热浪侵扰，导致大量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事件以及学校被迫停课。印尼雅加达的35摄氏度以上的日数天气增加最多，由1994年至2003年的28日增加到最近10年的167日，南韩首尔由9日增至58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由7日变成35日。全美超过1亿人口在23日遇到热浪侵袭，东岸各城市纷纷创下历史高温纪录，热穷现象甚至向美国西岸延伸。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高层正在拟定一项新法案，以恢复川普时期的对中共公安部下属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的制裁。该制裁在2020年5月实施，到2023年11月被拜登政府取消。福克斯新闻27日报道，这项新法案由田纳西州众议员安迪·奥格斯在礼拜三提出，并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莱纳尔和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伊尼斯·斯特凡尼克共同领导。奥格斯对福克斯新闻说，现在是美国对抗中共人权践踏者的时候了，国会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斯达凡尼克指出，中共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侵犯人权罪，这项将中国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重新列入实体清单的法案，将使我们回到川普总统的以实力求和平战略上，并确保美国技术不会惠及中共侵犯人权。在今年的全美医疗保健欺诈执法行动中，有193人因虚假索赔被刑事起诉，涉案金额超过27亿5千万美元，其中有2名华人分别被纽约东区和新泽西州的联邦检察官逮捕起诉。美国司法部部长加兰强调，无论是毒贩定是医疗保健行业的高管或医务人员，只要你由非法分销受控物质中获利，都将会被追究责任。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说，这些被告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视为自己的提款机，将公共资金转入私人口袋。国土安全局纽约特工负责人阿维罗指出， 纽约呢九名被告滥用职权，非法获得高达$7,100,000，违反咗麻醉品法规同医疗保健实践标准。近年嚟，中国废食用油，亦就系俗称嘅地沟油，大量倾销至美国。来自美国农业州嘅几位参议员，礼拜四发布嘅一封致美国多个监管机构嘅信中话，其中一啲产品可能系废食用油同棕榈油等初榨植物油嘅混合物，这个可能同东南亚森林砍伐造成嘅气候同环境破坏有关。参议员话，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唔单止会扭曲再生能源商品嘅价值，仲会践踏美国生物燃料法律法规。美国去年入口了$30亿废食用油，其中一半来自中国，和2020年$2亿相比，入口量大幅增加。废食用油入口量的激增，正在侵蚀美国大豆加工商的利润，迫使一些工厂不得不减产。美国油脂加工商协会正在呼吁拜登政府将废食用油的关税税率在目前的15.5%的基础上提高。亚马逊公司计划建立直接由中国发货的低价渠道。据《华尔街日报》睇到的一份幻灯片演示文稿，在礼拜三同中国商家举行的一次仅限受邀人员参加的会议上，亚马逊公布了一项计划，即在平台上推出一个新频道，销售来自中国的不知名品牌时尚服饰和家居产品。亚马逊公司目前正面临来自低成本电商平台 Temu 和 Shine 的激烈竞争。 Temu、Shine 和其他电商公司都受益于美国的一项法规，即价值$800或以下的货物进入美国无需缴纳某些关税。 Shine 和社交平台 TikTok 还一直想要挖角亚马逊的员工。面对这些威胁，亚马逊想方设法令顾客更容易看到亚马逊平台上的廉价商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川普表现远胜拜登。旧日本人中国女子双重离世，日驻华使馆下半旗致哀。普京赠送金正恩豪车，竟然是用南韩零件做的。2024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台湾三地上榜。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在27号登场，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共和党参选人川普针对多项议题正面交锋，内容涉及通胀、堕胎、移民和区域安全等。CNN 委托独立民意调查机构 SSRS 所做的快速民调显示，在看辩论的登记选民之中，67%的人认为前总统川普表现更好，胜过现任总统拜登的33%。双方首先由经济问题展开攻防，两位候选人都指责对方要为生活用品和住屋成本上升负责。选民将经济视为这场选战的决定性议题之一。民调显示，即使就业增长强劲，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强劲，但是随着处于历史高位的通货膨胀水平重创美国家庭，选民对拜登的政绩持怀疑态度。川普为自己定于明年到期的减税政策辩护，说这是为股市繁荣铺路。另外，川普作出一系列宏大的承诺，说他将会在上任之前解决乌克兰战争。在讨论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的时候，拜登踩了钢线， 他试图既强调他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还强调他呼吁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要保持克制。拜登说不能够准许哈马斯继续下去，川普就表示应该准许以色列完成这项工作。他还在外交政策方面发表更加孤立主义的言论，敦促拜登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为国防贡献更多资金。川普在今次辩论的表现展现出一些总统风范，但是川普多次无视主持人的提醒，一次又一次重复他最喜欢的话题，譬如由于拜登的政策造成的非法移民问题怎样摧毁这个国家。在辩论会上，川普拒绝表示他是否接受即将来到的选举结果，无论谁获胜。2020年川普曾经不承认选举结果，并且声称那是民主党操纵了结果。在星期四的电视辩论会，川普尝试两次转移话题之后，最终表示如果2024年的选举是公平、合法和良好的选举，他将会接受选举结果，但是就没有具体说明那意味着什么。川普被媒体认为重复一些没有经过事实验证的事和夸大其词，但是讲说话自信显得强硬。而拜登在辩论会的表现多少令民主党陷入恐慌。自媒体人士文超认为，第一次辩论拜登最大的挑战是展示清晰的头脑、连贯的谈吐，那是选民支持他的最大顾虑。德国之声报道说，拜登总体上表现混乱，甚至在民主党最具优势的议题领域，他亦都无法提出有力的观点，例如就川普的刑事定罪对他进行抨击，或者将自己描述为女性生育权利的捍卫者。拜登承诺过在全球范围内恢复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利。最高法院在2022年通过川普任命的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投票取消了这个权利，但是由于拜登的表现麻麻，这个承诺并未真正兑现。辩论结束之后，公众立即讨论民主党是否还能够在八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或者期间提名另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 CNN 记者表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民主党政客表现出对拜登作为候选人的忧虑。德国之声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波尔曾经报道过2020年的美国大选，他说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差引发了关于民主党怎样阻止拜登再次参选的讨论，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召开党代表大会，等代表选出另一位候选人。他表示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美国政治，这种做法极不寻常。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民主党正处于恐慌之中。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因为民主党的初选在六月初就已经完成了，50个州的初选已经全部完成，拜登得到 87% 的超级代表的票，如果拜登一定要选的话，他就能够选，因为他已经选赢了。有什么条件可以换呢？就是拜登自己说我不选了，他推荐哪个，那个人又能够得到党代表的支持的话，那个人就可以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拜登愿不愿意退出，或者他能不能够被说服退出。那如果说服不到又硬要他退出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内部的斗争，那会怎样发展呢？确实要看跟着130日之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换人又或大家决定不换人还是撑拜登。所以民主党现在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这个动荡的时期。四个几月后大选会出现什么变化？我认为有两个焦点，一个是川普的副总统是谁。川普呢，由他的年纪和他的整个关注力来讲，他是一个高风险人物，如果川普不能够做完总统的任期的话，他的副总统就很重要。所以他的副总统不单只是对于选民重要，对于川普的支持者亦都很重要。但是目前这件事已经是没有民主党这边的候选人将会是谁更重要了， 因为星期四的大选辩论结束之后，民主党肯定是会有强大的换人呼声。能不能够成为民主党的共主，好像加州州长纽森，他算是比较适合的人选。但是这个选战也都非常危险，因为加州是非常前卫的，他在美国是没有足够多的共鸣感。如果纽森上的话，那民主党就会变得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是很极端。至于奥巴马的太太，在民主党内部的支持肯定是够的，但是他能不能够说服四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执政能力呢？以前是从来没有人见得到的，那就看任何第三者上位的话，有没有跟他相应的明星名望选民的熟悉度。所以挑战川普也都很难，那就是跟着四个月内最大的关注焦点。在江苏苏州6月24号持刀伤人事件中，阻止凶徒袭击日本人的中国女子胡友平伤重离世。日本驻华大使馆28号下半期向胡友平致敬。日本驻华大使馆28号在 X 平台发表消息，经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馆深感痛惜。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由歹徒手上保护了无辜的妇孺，相信她的勇气和善良亦都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这里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表上述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张下半期的相。6月24号下午，在苏州市高新区，一名男子持刀袭击苏州一间日本学校的校车，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是中国籍，两人是日本籍。大陆媒体28号报道，两名日籍人士之中，一人在医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当日已经出院。而受伤的中国籍女子叫胡友平，她因为抢救无效在26号离世。据受伤的日本人讲述，胡友平是在阻止凶徒的时候受伤，亦都因为这样，伤者的仔有机会逃走。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位女士为了保护校车上高的日本儿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高贵的牺牲。她的勇气感动了日本。当凶徒袭击的阵，她或者本来可以逃走，但是她仍然挺身而出阻止，祈祷她得到安息，合掌。网友在 X 平台发文说，她是中国人的英雄，被世界见到在那个国家还有良善存在。她为中国挽回最后一丝颜面。有网友不禁联想，如果没有胡女士阻止，被歹徒得手造成的后果绝对是空前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为胡女士下半旗，反观中共当局的态度。飞天大学教授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由理论上来讲，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中共政府应该有一个对外的表态，表示自己会严肃对待，尽快破案，并且向伤者道歉赔偿，同时作出保证外国驻华人员安全的具体措施。不过中共都没有做，甚至没有在新闻有更多的提及，没有慰问伤者，没有谴责暴行，没有道歉，甚至对网络上出现的支持凶手斩日本人的言论没有任何制止，显示这些事都是中共政府默许的。因此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并且会进一步影响中共和其他国家之间官方和民间的外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会面，普京特意赠送俄罗斯制造的 Auris 豪华房车，还亲自驾驶和金正恩在平壤兜风，藉此展示双方加强的反西方联盟。但是路透社独家披露，数据显示普京赠送给金正恩的汽车制造商是使用南韩零件，这表明俄罗斯持续依赖西方技术，因为西方国家试图切断俄罗斯在全球供应链的联系，来惩罚他入侵乌克兰。路透社说，据见到的海关记录显示，2018年至2023年期间， 俄罗斯入口了价值至少$34,000,000的设备和零件，用于组装 Auris 汽车和电单车，但是路透社说无法获得更新的数据。入口产品当中包括由南韩入口的车身组件、感应器、可程式化逻辑控制器、开关、焊接设备和其他零件，价值接近$15,500,000。此外还有由中国、印度、土耳其、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入口的零件。记录还显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Auris 就不断入口外国物资。自从2022年2月以来，入口的货物价值接近$16,000,000，其中包括南韩生产的占$5,000,000。大批国际企业由俄罗斯外流留下的空白被中国生产商很快填补，迅速占领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亦都暴露了俄罗斯国内生产能力有限。南韩公司是 Auris 最大的供应商之一，包括工业设备生产商京基工业有限公司、汽车车身组件制造商 BYT Company Limited 和电池供应商 Enertech International Inc。 金正恩被认为是一名狂热的汽车迷，普京日前已经向他赠送了两部 Auris 汽车。 Auris 汽车总共有四个型号，包括 SUV 和装甲版，售价由46,625,000卢布，大约是$528,356起，顾客包括土耳曼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根据俄罗斯分析机构 Autostat 的数据， Auris 2023年在俄罗斯销售了107部汽车，但是就没有披露生产数据。维也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旅游城市之一，似乎亦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居住地。这个世界音乐之都再次荣膺全球最宜居城市称号，台湾亦都有三个城市上榜。经济学人信息社 EIU 27日发表2024年全球宜居指数，按照医疗保健、文化和环境、稳定性、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等重要因素，对全球173个入选城市进行了排名。根据最新排名，维也纳连续第三年蝉联榜首，在五个类别之中的四个都获得满分。但是由于明显缺乏重要的体育赛事，维也纳在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得分较低。紧随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保持第二名的位置，而瑞士城市苏黎世就由第六名上升到第三名。西欧的表现就相当出色，有30个城市在满分100分的标准下平均得分达到92分，但是该地区的整体稳定性得分有所下降，原因是破坏性抗议事件和犯罪活动不断增加。澳洲墨尔本由第三名跌到第四名，加拿大城市卡加里和瑞士城市日内瓦并列第五名，而加拿大城市温哥华和澳洲城市悉尼并列第七名，日本城市大阪就和纽西兰首都奥克兰并列第九名。大阪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大的亚洲城市。台湾今次有三座城市进入排行榜，台北排名66，高雄排名72，台中排名74，他们今年的总得分都较去年有所提升。台湾和台中的世界排名也都各自上升一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几个信号显示，中国嘅银行越嚟越令人担心。 桑普，台湾旅游警示调整到橙色是正确的。习近平同一日处分两位前国防部长，专家说三中全会注定失败。此班名夫警示台湾人中国不安全。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啲启发。两个月之前，李先生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希望之星 TV 三高代谢宝的广告，因为他太太患有高血糖，他就决定买三高代谢宝给他太太试食。我们来听下李先生是怎么说的。短短一个月，李太太的血糖就下降了。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都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的保健品，最好先咨询医生，确保安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来中共开始倒查税务，追翻金融高管的工资，印钞，用尽办法，经济亦都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有自媒体表示开始担心中国的银行了。最近大陆传出消息说，中国各大小银行开始聘请催收公司，例如微众银行、三商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等，都在卖广告招聘职业催收人。有网民说，财大气粗的银行居然要亲自落场催债。不单止是这样，更多信号显示曾经繁荣的金融业苦日子现在才刚刚开始。凤宇财经说，为什么要找催收人？找催收人不用钱吗？结论只有一个，赚银行钱的人太多了。还有银行开始合并了，中共这个月在七日之内批准了至少40间农村中小银行吸收、合并或者解散。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上个月就有文章说，要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凤宇财经说，开银行是为了赚钱，解散银行是为了找人孭锅。银行招催收人也好，小银行解散也好，背后就是一件事。中小银行，特别城市银行的底层资产就是土地和房地产。现在房价下跌，银行不良率提升，底层资产抵押价值在减少，银行的风险堆债已经不少。这个时候就需要银行有利润来对冲风险。但是银行利润都来自存款和贷款的差额，现在一直降贷款利息，这个差额没多少了。凤宇财经说，是我开始担心银行了，保险、基金、股票都算金融，但和银行比起来都是弟弟，银行才是金融风险底线里面的底线。银行一旦开始爆雷，老百姓的存款没有收益，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但目前中共高层正忙于准备20届三中全会，习近平准备扫平四次连任的障碍，顾不到经济问题。美国之音26号发表北言的评论，说中国现在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悲观气氛，北京觉察到，但并不准备安抚，反而加紧准备要镇压可能在三中全会后爆发的民意海啸。这篇文章说，五月以来，中国南方遭遇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北方进入高温和大旱。在经济层面，以税警合作模式进行的税务倒查，颇有针对资本家三反五反运动的态势。劳工阶层的抗议开始增加，但是最危险的信号是中年失业者开始针对外国人进行报复。他们不是简单的仇爱，更加似是陷入绝望的人民，有意识地针对外国人报复，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效应，颇有令当局难堪的意味。文章说，今年六月，中国人可以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但面对越来越绝望的社会，中共的表现始终是冷漠和僵硬的。中共21号公布惩戒台独22条，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 台湾陆委会27号宣布提升中港澳旅游警戒为橙色，呼吁民众若非必要，应避免前往旅行。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话：中共22条的程序非常不明确，而且内容过于广泛模糊，这样的做法只会挑起两岸人民的对立，严重影响两岸人民的交流和往来。行政院这边亦都要再次提醒国人慎重地考虑前往中国的必要性，亦要呼吁在中国的国人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陆委会这个月初在记者会指出，有台湾团客去中国旅游期间遭到中方留置数日。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8号采访了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桑普说，现在的台独的定义已经是你不支持中共统一台湾就是台独，你要维持现状就是台独，亦都是要将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入面那些有关的什么首要分子罪行重大那些档次还有反分裂的企图适用在台湾，这个显然是中共的刑事管辖权的域外效力武器化，好像台湾这个他管不到的地方亦都永远管不到的地方去实施这个法律战。中共从制裁、惩戒到刑事的追诉，可以看得出是磨刀霍霍向台湾。桑普呼吁台湾人不要冒险去中国。他说，陆委会今次将旅游警示调整到橙色是正确的，他的影响力是他会找典型。就等于说，中共当年立的香港港版国安法之后，会率先起诉唐英杰，最后判监9年。所以看得到，如果任何台湾人在这个时刻要去中国香港澳门，个风险非常高，我们很怕有台湾人成为另一个李明哲，所以我们是郑重呼吁千万不要去中国，而且这个会牵涉到不只是你受影响，中共也会利用这些人当做要挟台湾的人质，要挟美国的人质。桑普提到，中国目前社会比较动荡，经济下滑，所以中共急需转移内部矛盾。他说还有一个是关于政变，因为你看到最近李尚福、习家军的头号将领魏凤和都已经被整走了，被撤销党籍，拍板定案，为七月开的三中全会铺平道路，看得到在军队里面有大换血，咁就显示出一个大嘅标杆，佢係要做内宣用嘅，係对付入面反政变用嘅，所以反政变、反民变就係佢大内宣嘅重要目的。最后桑普总结咗目前中共推出惩戒台独22条嘅原因。佢话所谓嘅台独22条，我睇呢个重要嘅目的係呢个地方，佢係测试美国搞乱台湾，引用大内宣去镇压内部，我觉得是符合这三个目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号的会议，决定7月15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20届三中全会。会议还决定了对中共两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构审查起诉。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强调他的绝对权威，但在经济上又无计可施，三中全会注定失败。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因为他不提改革开放，他的经济全面崩塌之后，他没得交代，或者说呃不到谁，但是他讲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强调专制政权。李元华说，我不放权力，那当然如果你们能够帮我将经济搞好，那就得。实际上他这个是一个悖论，因为经济是自由的，如果统一领导，那就是不自由的，就违背了一个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都是一样。你如果强调统一领导的话，那就等于回到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不通，如果计划经济成，那前苏联也都不会崩溃，中共也都不可能去搞所谓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其实就是现在北韩那个样。 实际上在经济上他又没有办法，所以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大家肯定也都没有什么建议可讲。那就说明这些东西是解决不到的，我是觉得它其实是无计可施的一种走形式，所以这个会议未开之前就已经注定它是失败的。中共政治局决定处分失踪了近一年的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开除他们的党籍。而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共军委已经将他们两个人开除军籍，并取消了上将军衔。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在同一日被开除党籍，这个是中共摄政以来的头一次。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魏凤和、李尚福两个人都被指控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涉嫌受贿罪。李尚福和魏凤和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或者是习近平掌权期间获得重用的军中高官。李元华说，他们被处分最主要可能一个是政治上没有同习一条心，这个是最关键的，再一个就是妨碍了习近平，因为贪腐太犀利了，包括火箭军，等于将国库掏空了，全部装到自己的荷包入面，该做的事、该准备的事全部都是拿假的来应付。习近平要用他们的时候一看不得，感觉上全部都是假的，妨碍他的事了，妨碍他的宏图大志了，所以处分这些人的时候就安一个什么行贿受贿的罪名。没有人不行贿受贿的，尤其是军队，郭伯雄徐才厚拿了这么多的贿赂，所以现在的高级将领全部都行贿受贿，因为都是那个时期提拔起来的，他们不行贿，他们怎么能够得到升迁呢？而他行贿的钱是哪里来？是他受贿得来的。在这个体制里面，所有人都有行贿受贿这个原罪，逃脱不了的。时评人古春秋认为，习近平是做给其他人看的。他说他将魏凤和和李尚福这种自己亲自提拔上来的人踢走的话，说明他不徇私情。习近平以退为进，给政敌看，连自己的人我都敢踢走他们，下狠手，你们要反对我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令人无可非议。因为他已经经受了很多的批评，中国经济搞到一塌糊涂，中共要称霸全世界野心，令全世界对中共都有了提防，党内亦都反对他，国际上亦都反对他，搞到四轮不安宁，到处挑起争端，南海、台海，全世界都对中共很反感，而这些怒火都集中在习近平身上，都认为习近平将事情搞弯了，所以他为了要给自己能够继续掌权的话，就拿这两个人开刀。一对日本籍母子24号在江苏省苏州校车车站被一名中国男子刺伤。54岁的校车人员胡友平上去制止，被人插了几刀，不治去世。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下半旗向他致敬。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办明夫表示，住在中国的台湾人和台湾观光客都有可能变成攻击的对象。此版名夫在面书发文表示，其实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伤害无辜的恶性事件。这个时候全社会都希望了解事件的全貌，尤其是加害者的动机。只有知道加害者的动机，才能够想办法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共的媒体完全没有对这件事件的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只是表示，这次袭击是偶发事件，因为这个也是本月内在中国发生的第二件外国人遇袭的事件，引起了很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不安。此版明夫表示，很多人认为这个和中共政府最近推动的仇视外国的宣传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的影视剧当中，日本和日本人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发泄国仇家恨的主要对象。在中国的网络上，甚至有人将这些袭击外国人，特别是袭击日本人的凶手，称为民族英雄。 此版明夫分析话，一百几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而残忍的犯罪闹剧，但是中共政府就将其当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加以宣传，这种巨大的知识落差很可能是造成一次又一次悲剧重演的原因。此版明夫提醒说，最近几年中共的宣传机器已经开足马力对所谓的台独势力进行抹黑和攻击，因此住在中国的台湾人和台湾的观光客有可能变成攻击的对象，近期有计划去中国的台湾朋友一定要小心。受事件影响，苏州的日本人学校25号宣布停课，中国境内其他日本人学校亦都加强了戒备。针对这件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日本政府对于发生的事件非常遗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提醒当地日本人外出时注意安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表示，日本政府和总领馆对这件事件高度重视，并感到极为遗憾，愿受害者早日康复。有网民在微博上留言说，这个是仇恨教育结石果。这件事发生在四名美国教师在吉林遇袭之后的两个星期，不能够再简单理解成孤立事件了，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爱国主义、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方式了？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表示，这些事件与中共长期煽动反美仇日民族情绪密切相关，他认为近期发生的刺杀外国人事件必将影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而这个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准备结束俄乌战的和平计划，美俄无人机对峙。拜登澄清辩论后态度，学者评论后续走向。美海军同胡塞作战，影片曝光。航母甲板搭载 F-35E。北京延庆降冰雹，街道变冰河。职员让杀机，内蒙古大案嫌犯潜逃十日被捕。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法新社报道，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正就如何结束俄乌战制定一个全面计划。俄罗斯指控美国无人机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设施提供情报，声称要摧毁美国的无人机。泽连斯基和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在几乎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说，对我们来说，展示一个将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持的结束战争的计划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外交路线。据推特账号美国国防新闻的消息，泽连斯基的计划是要求俄罗斯投降，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争议领土撤军，莫斯科支付$50,000,000的赔偿，以及逮捕以及处决普京。之前没多久，普京的和平谈判就要求乌克兰切实屈服，撤出他东部和南部更多的领土。俄罗斯目前占领了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并且在2022年宣称又吞并了四个地区。同一时间，28号媒体报道，一向亲俄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将在下个礼拜访问乌克兰。这个是他自从2022年2月24号俄乌开战以来的首次访问。27号奥尔班和泽连斯基在欧盟峰会罕见热谈，大家都好奇他们会谈些什么。同一日，北约秘书长史托滕贝格表示，事实证明当各国要选择留在北约，接受北约提供的保护和安全，我们已经证明自己非常有韧性，因为团结显然符合我们的利益。 无论美国选举结果是怎，美国都将继续作为北约的坚定盟友，因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强大的北约对欧洲有益，对美国亦有益。俄罗斯部队虽然在乌国战场上占有优势，但没有能力大幅挺进。乌克兰正在深入打击俄边境，造成俄军重大的损失。北约对俄乌战争形势和双方实力做了详细评估。史托滕贝格说，今年年初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弹药数量比是1:10，而目前的比例是1:3。乌克兰使用的弹药效率远远高于俄罗斯。北约的援助才刚刚开始进入乌克兰。最近北约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打击，从中发射了无人机，迫使俄罗斯暂时减少发射数量。据英国军情六处情报的报告，北约挫败了俄罗斯控制乌克兰领空的计划。28号，俄罗斯国防部警告说，他们注意到美国战略无人机在黑海上空的飞行强度增强，对西方提供给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高精度武器进行侦察和目标指定，以打击俄罗斯目标。这个表明美国和北约国家越来越多地企在基辅政权一边，参与乌克兰冲突。这种飞行大大增加了在领空与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飞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联盟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北约国家将为此承担责任。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下令打击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击的美国战略无人机。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开始驱赶在克里米亚附近进行侦察的美国全球鹰无人机，声称27号和28号夜间在俄罗斯领土上空拦截了2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指控说，美国和西方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帮助情报搜集和识别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向基辅提供的援助已经令到美国及其盟国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当事方。最近几个礼拜，美国和欧洲开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授权乌克兰使用西方精确武器对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以摧毁用于轰炸乌克兰的地点和系统。乌克兰一个月内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6个石油仓库。27号，坦波夫地区的一个石油仓库成为其中一个目标。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会结束，引发外界的反响。28号，美国总统拜登做出首次演讲，试图平息外界关于他在辩论中不稳定的担忧。拜登承认他的辩论不好像以前那么好，但强调他懂得怎样做好总统工作。拜登在演讲中谴责川普将会摧毁民主。在27号和川普的辩论结束之后，由于拜登表现差强人意，博彩市场对于川普的支持度达到了67%，而拜登的支持率下降了12%，跌至22%。同时，社交媒体亦传出消息说，包括希拉里在内的其他民主党内要员在考虑取代拜登的可能性。学者评论认为，即使今次辩论结果不佳，拜登的地位亦不会受到动摇。美联社指出，在辩论初期，拜登的断断续续发言和曲折的言论甚至引发党内成员的担忧。一些人认为他的年龄成为选举的负担。28号，民主党内要员承认拜登的表现不佳，但希望停止谈论他会遭到取代的猜测。礼拜五，当被问及拜登是否应该让出选举位置的时候，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回答说不应该，但是他补充说，他很想知道拜登将怎样解决他礼拜五集会上的后续表现。包括密苏里州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弗在内的政要表示，拜登在辩论中表现差之后，他接到了选区的很多电话。亦有党内的议员说，他因为拜登的表现几乎没办法睡觉，需要服用抗抑郁或者是安眠药物。捐助者亦对拜登的表现感到不安，但拜登的竞选团队警告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就有可能将选举拱手让给川普。对于这件事，专家学者认为民主党不会因为今次辩论而放弃支持拜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